各位来宾，接下来的课程由沈志豪讲师为我们演说，题目为“如何让您的网站相容于 Windows 10浏览器平台”，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 Patrick。那我在那个微软技术资源中心里面当技术资源工程师啊，那主要负责的部分的话就是 .NET、IIS 还有 IE， 主要都是 Web Based 的一个 solution。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大家跟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如何把你们现有的应用程式升级到相容 Windows 10浏览器平台。那今天的话，主要的内容就。因为主要内容就是在 Windows 10这边呢，它预设就是涵盖了两个浏览器，一个是 IE11， 一个是 Edge。那我想说，就是对大家而言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 confuse 说，哎，这两个浏览器现在到底微软是接下来的定位，还有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样子？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第一个 IE11 是我们最后一个版本的 IE， 以后不会有新版。就是 IE11 是最后一个，那基本上 Windows 也是最后一个 OS， 那也不会有新版，它后续的更新都是透过 update 去做功能的更新。OK， 所以说接下来就是 Windows 10跟 IE11 这两个，就是 OS 跟元件这两个是一直会存在的。那另外的部分就是针对浏览器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整个 Modern Web 开发的部分都是以 HTML5 还有 JavaScript 为主。所以说 Edge 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善用这两个部分，然后为未来，其实未来其实趋势都是那种行动装置啊，那为这些行动装置呢提供一些行动装置可以用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做笔记啊，然后做 Note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功能。那就我们这边的话呢，目前就是现在目前的 scope 就是大家。旧的应用程式呢，基本上呢，就是可能跟 IE 这边的话，就是绑定，没有办法升到就是跨浏览器升到 Chrome 或者是新的 Edge。那这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 IE11， 让大家可以继续运作大家旧有的应用程式。那 Edge 的部分就是大家往后新开发的 Web 应用程式，基本上呢，尽可能的就是for Edge 的这个。HTML5 跟 JavaScript 来开发 ，OK。那这两个部分的话，其实 Edge 目前现阶段不能取代 IE 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有几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 ActiveX。Edge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Edge 它目前针对 extension 的部分只支援 Flash， 还有 PDF 这两个 extension， 那不支援 Silverlight， 然后 ActiveX 也不支援。OK， 所以说旧有的一些轻人应用程式的话，基本上目前现阶段来讲没有办法，就是把它migrate到 Edge 这边。那基本上 migrate 的方向会是 IE11。那 Edge 它后续 extension 的部分呢，会开放 Java Base 的 extension。目前这个 timeline 还没有公布。那这后续的话，它基本上你可以做一些小幅的修改，就可以把 Firefox。Chrome 的 extension 给汇到 Edge 里头来用 ，OK， 这是未来的方向。那接下来的话，今天课程主要的内容就是 focus 在 IE11 这一块，就是怎么样子把大家现有的 Web 应用程式呢，主要是针对 Enterprise 的部分，怎么把它migrate到 IE11。那我想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整个 Web 应用程式分两块嘛，一个是 for consumer， 一个是 for enterprise。那 for enterprise 就是以往还没有 MVC 的架构的时候 ，ASP.NET 其实跟 IE 是绑定的，大家都可以很方便的用 ASP.NET control 的功能，然后 server side 就自动 render 出来 HTML。那你只要专心在一些逻辑的程式开发上面，但这个部分就变成是说，ASP.NET 它 control render 的 HTML 其实会跟 IE 的相容性的部分会是最好，它可能没有办法跨到其他的浏览器，所以 enterprise 它。过去这十几年来，大家都在开发 ASP.NET 应用程式的情况下，其实是 应用程式企业的应用程式跟 IE 就是基本上耦合度会非常的高。那另外 end user 的部分，其实 end user 并不需要说整个网站是 fully function 的 work， 在他们只要能够浏览网站取得资讯，基本上他们不会有什么升级的困扰，除非是说他升级后遇到某些他常用的功能或者是必要的功能不 work， 才会有升级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话，大概就是先针对 IE11 呢，它有提供哪些相容性的一些功能，然后我们怎么透过一些工具的方式去做一些相容性的测试。那接下来就是让你的企业网站可以快速的就是买贵到 IE11。 OK， 这是今天课程主要的一个内容。那这边的话呢，我先问一下大家，就大家在升级网站到新版本的 IE 或者是跨浏览器的时候，大概会面临到这几个问题。这几个就是你网页的组成，有 HTML、CSS、JavaScript， 还有就是 ActiveX。 那这几个里面最常遇到的两个升级，会升级完之后浏览器之后存取网站会有问题的，我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可不可以举个手，就是送个小礼物，有谁知道吗？中间那个女孩子，嘿，是。OK， 好 ，Script 是一个，谢谢。等一下来跟我拿那个小礼物。OK， 最主要常见到的问题会是 Script 没有错。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基本上是 CSS， 就是。CSS 主要是 IE 它不同版本 follow 不同 CSS 的标准啊，所以说你升级完之后，它基本上就是你有可能版面会看某些版面看不见，或版面的位置跑掉。那这不单是 IE 升级，你跨到其他浏览器也是可能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刚刚学员也有讲说，Script 对升级 IE 不同版本的 IE， 它在标准模式下面呢，支援 script 的程度会不一样，像 VBScript 在 IE11 就已经被拿掉了， IE11 预设是不支援 VBScript。 OK， 甚至是说 script 像 JavaScript 的 API 在不同版本的 IE 会有不同的一个支援程度的一个 API， 或者是有些是取代，有些是新增。 OK， 好，这些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plugin， 这个 plugin 就是指说像 Flash 啊，或者是 ActiveX 这些外挂的这些 plugin， 那这里头升级也会遇到一个问题。那这 plugin 遇到的问题的话，今天呢不会涵盖到。那课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跟我讨论，或者是说跟我讨论一下，说这个部分怎么 troubleshooting， 或者目前已经看到的哪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 Java Base 或者是 .NET Base 的，或者是 VB 或C++ Base 的 ActiveX。 那最后一个是 HTML， 老实说我个人是没有遇过 HTML 有相容性的一个问题啦。那如果有人就是升级浏览器有遇到 HTML 有相容性的问题，可以举个手，我也一样送个小礼物，就分享一下意见。有同学举手，能不能举个手分享一下？请说。是调它的 CSS 吗？那是 CSS 吗 ？OK， 因为其实现在浏览器对于 HTML 的容错程度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你的 tag 没有成对，或者大小写在 XML 里头其实没有 follow， 其实网页还是出得来。OK， 那我自己周边的人有遇到 HTML 相容性的问题，是我老婆。这大概是在十几年前，那时候手机还是那种内嵌时代的一个，就是那种内嵌系统，还不是什么智慧型手机那些的。那韩国有一个 S 开头的一个韩系手机厂商啦，他那时候手机呢，就是去存取我老婆开发的一个手机网站的一个页面，那他就发现说这个页面他这个手机就是 layout 整个就会乱掉，没办法正常显示，然后就是从客诉管道就最后到 developer 那个灯光就照到我老婆那边，噔噔，就是我老婆的问题嘛。 那我老婆其实 去 debug 一阵子之后，发现她没有办法重现问题，她只好就是找周边的人借到了该款手机开始测试。开始测试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原因。大家熟 HTML， 我想这是一个就是一定基本要画出这个表格，就是这样的一个 HTML。OK， 那在这边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他那个手机要能够正常显示这个 table 呢 ，TDTR 要对调 ，TDTR 要对调。我那时候听到我就想说，这个厂商做手机应该是不行。对，可是十几年后，其实这家手机的厂商卖得下下叫。对，那时候我就看哇 ，TDTR 要对调才能正常显示。最后我老婆就是从他就是 server side 去判断他的 client HTTP request 的 user agent， 判断是这款手机就特别做 TDTR 对调的一个 format。OK， 那个是我唯一遇到的一个，就是周边遇到一个案例啊。好。那这边的话，接下来就是刚刚有学员讲到的，就是 script 部分。script 部分的话，像以往的话呢，早先大家会用这种叫做 conditional comments， 就是用这种 if else 注解的方式，在 HTML 里头呢，做不同浏览器版本的一个 trigger。那这里头基本上就是这些 if， 比如说 if IE8， 那基本上在 IE8 就会秀出里面的内文。所以说它可以分不同，比如说 IE 版本，那 IE8、IE9、IE10 去显示不同的内文，还有显示不同的 CSS， 还有显示不同的 JavaScript。那这个东西在 IE10 以上就不支援了，就是 IE10、IE11 不支援。好，那另外一个案例的话就是 VBScript， 我刚刚有提到 IE11 它开始也不支援 VBScript， 以往在 IE10 以前像这段 code 会 work 的。那在 IE11 以后，那基本上也 不再支援这个 VBScript。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刚刚我有提到的，就是不同版本的浏览器，基本上它支援的 CSS 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 CSS 基本上你可能升级完之后 会有跑掉的一个问题，位置不对或没办法正常显示。那这些问题等一下我们讲完之后我会做稍微一个 demo， 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排除。好，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IE 相容性的一个功能。那在这边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 IE 提供这样子一个向下相容性的功能，其实最早大概是 IE7 IE8 的时候开始。 IE7 的时候呢，它提供一个 quirk mode 的一个方式，这个我等一下会提。那到了 IE8 的时候呢，它提供了相容性检视的一个功能。这相容性检视的功能就是让 IE8 去模拟 IE7。OK， 这样的一个功能一直到现在 IE11 都有。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大家以前在 IE8 到 IE10 的时候呢，网址列右边有个按钮，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它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网址加到你一个相容性检视的一个清单。那这些后续在浏览这个网址的时候呢，它就会去模拟 IE7 render 画面的一个方式去 render 这个网站。OK， 这个是相容性检视的功能啊。那到了 IE11 的时候呢，这个按钮被拿掉了，所以你在 IE11 找不到这个按钮，但是选单上面的话还是找得到相容性检视清单这样子的一个项目。我给大家看一下，那我顺便把放大工具。就是你在 IE11 你把那个工具叫起来的时候呢，稍后一下，OK， 上方有个 tools， 就是 IE 的选单让它出现。 tools 出来之后，这边就会有一个相容性检视的一个设定，按下去就是把那个选单叫出来，叫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你要放入相容性检视的网站放进去。那接下来后续浏览这些网站的时候，你就会用 IE7 的模式去浏览。OK， 那等一下我会再注明说，IE7 模式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这里面的清单可以透过 GPU 套。OK， 所以在企业内部你有 domain 的环境呢，你可以透过 GPU 的方式呢，把网站套到 client 端的相容性检视清单里头。 所以第一个今天第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先知道一下相容性检视清单，它基本上是模拟 IE7。那 IE5 的话是在你的网页里头没有 document type 这样子的一个前头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到 IE5 quark mode， OK， 用 IE5 IE6 的方式去 render 网页。好，这个等一下我会 demo。 那另外的部分在 IE8 的时候呢，是内建 F12 的一个叫 DEV tool， IE7 是要另外装， IE8 开始就后续都一直内建这个 F12 DEV tool， 叫出来的方式就是按 F12。那这里头的话呢，大家看这画面应该会有印象，就是它那边 F12 在右边的时候叫出来的时候，右边有个叫 Browser Mode， 有个叫 Document Mode。不知道说有没有学员知道什么叫 Browser Mode， 什么叫 Document Mode， 这两个的差异，它都可以选不同 IE 的版本。就比如说你下拉 Browser Mode 可以选 IE1987， 那 Document Mode 也可以选 IE1987， 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好，没，哎，学员请继续，请学。好，没关系，当然也一样跟我领这个小礼物。我大概讲一下，左边这个 Browser Mode 呢，它基本上就是你 client 端呢去发 HTTP request 的时候，因为你这是改 IE 的设定嘛。你改了这个设定，比如说你把 Browser Mode 改成 IE10， 它发 HTTP request 给 server 的 header 里头会说 user agent 里头我会注明我是 MSIE10， 所以说改左边这个是改你的 user agent 发给 server 端。如果你 server 端的 server side 程式码有针对这个去做不同的一个输出判断的时候，改这个会有效。那你 server side 的 code 像 ASP.NET 这些，如果没有去针对这个去判断不同的一个版本区隔，那你改这个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说 browser mode 基本上就是改你 HTTP request 里头 header 里头的 user agent， OK。 那右边这个 document mode 这个部分，它基本上就是改你网页 render 刚刚提到的 HTML CSS JavaScript 的一个行为，这个很重要，就是 document mode 跟 browser mode 这个相信大家一定要知道。那我再讲一次 document mode， 就是基本上是改变你整个网页 render HTML CSS JavaScript 的一个行为。那我刚刚有提到 browser mode 这个其实让人很混淆，所以在新版本的一个 IE11 里头呢，他已经把 browser mode 换掉了。 browser mode 他就直接叫做 user agent string， OK， 叫出 F12 tool 的时候呢，右边会有一个 enumeration 的一个页签，那在这个页签里头，其实一样就是去改你的 user agent string， 还有一个 document mode， 这个功能一直在 IE 里头都有。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是给大家 demo 一下，就是在 F12 tool 里面呢，这几个就是 document mode 里头的差异。那我这边简单来讲，就是我写了一个 HTML 搭配 CSS 3.0 去画了一个图，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OK， 这是用 CSS 3.0 画出来的一个小叮当。那在网页的上头这边呢，我简单就是说由 server side 呢去读 client HTTP request 的 user agent， 读出来之后把它列印到后面，你可以看到说，现在我的User agent HTTP request 过来的时候呢，是 IE11 的版本，然后作业系统呢是 64bit 的平台 ，IE 是 32bit， OK， 类似这个样子，然后是 Windows 10。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这边呢就呼叫了一个 JavaScript， 那这个 API 是 CSS 3.0 才支援的 API， 叫透空的一个 API，OK。Okay，那这时候呢，我用 type of 呢去确认说，这个属性它到底是什么性别？那在 IE11 里头是可以辨识，因为它支援这个 API， 所以它可以取到它的性别是 string。OK， 我后面只是把目前的时间秀出来，代表我没有在作弊啦。现在是8:59。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按一下 F12， 把开发工具叫出来。然后开发工具叫出来的时候呢，我一样切到 enumeration 这个页签。那在这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enumeration 页签选好了之后呢， 这边呢基本上就是有这个 document mode 可以调整。那我调整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呢 document mode 现在是 IE， 就是 IE11 嘛，那往后退是，那每调一次呢它其实画面都会 post back。 OK， 那你看到我调这个 document mode， 其实它的 user agent 的那个字串其实是不会变的，还是 IE11 的 user agent。 那我再往下降 IE9，你有没有发现到，哎 ，IE9CSS 的资源程度比较少，所以它没越来越没办法正常 render。那我再往前降，变 IE8， 你看到这个已经变成任天堂红白机时代的小叮当了。OK， 那再更下去会更惨不忍睹。那在 IE8 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是 CSS 3.0 的一个 API。就是 opacity 的一个属性，在 IE8 那时候还不完整支援，就是基本上没有支援 CS3.0， 它支援 2.1， 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 type 在 JavaScript 的 API 里头也变 undefined。 OK， 所以大家这个 demo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说，你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开发人员基本上就是先用 F12 的一个 tool 呢先确认说，你把你的浏览器的 document mode 往下降，降了之后问题能不能排除 ？OK， 好，那这个 user agent string 这个我就不 demo 很多次，我就比如说我现在调到 IE7， 你就可以看到说，它这上面的整个 server side 取到的 user agent 会调成 IE7， 这样可以吧？这个是调它的 user agent。那你如果 server side 有做 if else 的判断去做不同输出，调这个才会有效。因为我现在 server side 没有做任何的判断，所以调这个不管你切哪个模式都没效。那再给大家看一下古老时代的小叮当。OK， 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回到 slide，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件模式。那接下来刚才是在 client side 测试使用，那怎么样子在 server side 设定的好了之后，你 client 去读你的页面，它基本上就会用旧有的一个文件模式来读。那设定的方式就是在你的页面去加个 meta tag， 这黄色的这一个 meta tag。那这里头呢，你就会设这个黄色的字 meta tag。那你的 key 值是 XUA compatible 这个 key 值。那你的 content 呢，就是 IE 等于 enumerate IE 7 8 9 10 11或者是 age 或者是IE5、IE7、IE8、IE9，这些都可以设，这些后面的值，等一下我会有个清单给大家参考。OK， 那这边的话呢，你设定完之后呢，你的 page label 就会生效，生效之后你后续浏览的时候就会用那一个文件模式浏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预设的情况下它是用 IE11 的方式去浏览。那我接下来呢，我只要在网页的上头，就是在header 这边呢，去加了一个 meta tag 的一个宣告，比如说我叫它模拟 IE7 的一个 meta tag 的一个宣告，我把它从注解拿掉，存档。那我去浏览它，就是后续所有客户端来浏览的时候，只要是 IE， 它读到了这个 meta tag， 它就会自动的用IE7 的文件模式去浏览你的网站。那你可以看一下几个，第一个你的 user agent 还是 IE11， 第二个你的 document mode 是 IE7， 你可以在这边也看得到，就是你的 document mode 是 IE7。 OK， 那这边呢其实 IEF12 tool 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它会列出来说为什么套到 IE7， 这个很就是说你在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会套不成功，或者是说套到你不要想套的一个模式，这边就有跟你讲到，就说，你就是因为 X-UA compatible 这个 meta tag， 所以 IE 读到它了，所以把它改成 IE7 的一个模式去 render 页面。好，这个东西就是 page label 来改。那我把它还原一下，把它存档。好，那我把它刚才的 demo 我把它继续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效果。把它贴上来。好，现在是 IE7 哦 ，IE7。那如果我前面没有这个 document type， 网页里头没有去宣告这个 document type， 会变到什么模式？会变到 IE5 的 cook 模式，就是用 IE5、IE6 的浏览器去模拟。所以说你可以看说，比如说我把这个给拿掉， 那我存档，那我这个 meta tag 我还在哦，就是模拟 IE7。那这时候我去浏览页面，我按 F12， 你会看到说它没有 document type 就会跑到 IE5 的模式。这样的功能是从 IE7 开始的，就是 IE7 它就是给你选择说你可以用 IE5 QuickMode 或者 IE7 来 render。那后续这样的功能其实一直都有资源，所以都有办法去调整到 IE5 QuickMode。所以你要调整到 IE5 QuickMode， 就是你如果说没有刚刚的那个网页里头没有刚刚的那个 document type 的话呢，你基本上你会跑到 IE5 的 QuickMode。OK， 就是跟你这边的宣告可能就不如预期。那你 F12 的那个Tool 的部分其实也会说明一下，是因为你没有这个 document type， 所以套到 IE5 的 QuickMode。好，那我把它这边还原一下，这个是 page level。那当然，身为一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软派工程师，那当然不可能一页一页去加嘛。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在你的整个 application level 去加？如果你开发的是 ASP.NET 应用程式，那恭喜你，你在 Web Config 里头。它有一个 HTTP protocol 里头有一个 customer， 就是 custom headers 的一个区块。你把这个区块基本上加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让整个 Web 应用程式生效。我把它移出来好了。那这边呢，我就假设是模拟 IE8 好了。那在这里头设定好之后，整个网站都会生效。所以我后续去浏览这个网站的任何页面的时候，我按下 F12， 你可以看到说，它现在就是用 IE8 的方式来浏览网站。OK， 这个是 server side 调整的方式。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我是 Java base， 那在 Tomcat 里头的话会怎么做？那其实这个东西在 IS 就是 Dynet 里头跟 IS 里头有一个叫 HTTP module， 可以用 C++ 写或 Dynet 写，你可以换。在 server side 呢，就中间 request 跟 response 的中间插个 module 去换里面的内文，这个可以达到。那 Java base 的话，基本上那个叫做 filter， 你去做一个 filter， 那基本上也可以达到功能，就是所有的 response 在 header 里头呢去插个这个 meta tag， 你就不用每页每页去处理。好，那这个是application level。那我们先回到这边来一下吧。那这里头设定的值，刚刚有看到，我有设定过模拟 IE7。OK， 那你这边呢，就是可以设定的值，你可以模拟 IE8、IE9、IE10、IE11。那在这些设定值底下，如果说右边这边呢，你没有去宣告这个 document type， 那它都会落到 IE5 的一个 QuickMode 里面去。OK， 这张表大概是这样看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叫 standard mode 啦，就是你在你的宣告里头呢，你不是打 enumerate IE 加版本，你就直接打 IE 等于10 IE 等于9 IE 等于8 IE 等于7 IE 等于5，那就 standard mode。 那 standard mode 你比如说在9875这边呢，在987的时候，它就算没有 document type， 它也不会落到 QuickMode。 OK，它这个表你后续自己可以对照跟测试。那接下来 age 的部分就代表说是最新版本的 IE， 你 IE8 读到 age， 它就是用 IE8 的文件模式去 render。 那如果是 IE9 就用 IE9 的方式去 render， IE11 就 IE11 的方式 render， 这个就是 age， 就是 age 模式。那设定左边这边都是设定值啦，就是大家去把那个 meta tag 最后的那个值换掉这边就可以了。然后这边的话是刚才讲过的 page， 还有 ASP.NET Web Config 设定。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你们其实也可以在 IIS 里头去透过 HTTP Response Header 的部分去设定这个部分。那比如说我在这边呢，我去模拟成 IE10 好了，我在这边，我把 IIS 管理员叫出来，叫出来之后，我就到我的网站。那0917这个网站，那0917这个网站在右边会有一个 HTTP response header， 就是在这边。我左边点了我的网站，然后点这个 HTTP response header， 那点下去，点进去之后呢，我把它放大，右边就有一个 add 的一个按钮，可以自己加，加黑的。那我这边就加个 add。OK， 我就很简单，就是加了这个 key 值跟 value 值。我假设 i 1等于 enumerate i 1 10，好，那我按确定。那我后续去浏览整个 application 网站的时候呢，我按下 F 12，你就可以看到说，哎，它就是用 i 1 0的方式去 render。OK， 好。大概会是这几个方式。那我把设定先还原，我把这个先砍掉，刚刚设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文件模式。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子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VBScript 在 IE11 开始不支援。那比如说在这边呢，就是刚刚 slide 里头的一个 VBScript， 哎，抱歉，这一块就是网页一载入的时候就秀个 message box， 秀一个 hello VBScript， 就这样子，就写个 function 然后去呼叫它。那我们先用 IE11 的方式去看，一片空白，没有秀任何文字，就是 IE11 已经不支援了。那你如果说网站有用到 VBScript， 要让它能够支援，就是改 document mode。那我现在不从 server side 改，我就直接 F12 去切换它的那个文件模式。我改到 IE10， 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在 IE10 把文件模式改过去，问题就解了，这样可以吧？所以说你改这个文件模式，不只改 CSS render 的方式、script 的方式、HTML 的方式都会跟着改变，那 JavaScript API 也会跟着改变。好，这是第一个 VBScript。那接下来这个注解，这个注解刚刚有给大家看，就是说我们用 if 的方式去区分 IE 的版本，针对不同的版本做不同 script、CSS 和 HTML 的输出。那这个呢，在 IE10 以上不支援。那我们先浏览一下在 IE11， 可以看到一片空白，就是不支援。那按 F12 把它叫出来，那我把它调到 IE10， 还是不支援。还是一片空白。那我接下来把它往下调 IE9， 你就可以发现说，哎 ，IE9 就开始支援了。OK， 那我接下来再把它调到 IE8， OK， 连 script 都支援，然后这边 IE8 相关里面的内容也正常显示出来了。好，这个是今天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去了解什么叫 document mode。好，那接下来刚才我有 demo 过，怎么从 page level 设定。从 application level 设定，从 IS 去设定。好，那我们再回到 slide 里头。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在升级的时候 ，JavaScript API 会有异动，异动的时候会导致你的 JavaScript 运作不正常。那当然，你可以用刚刚调整 document mode 的方式去让它相容。但是在这边，我要给大家一个 guidance， 就是遇到 JavaScript 错误的时候的一个建议改法。这个 if else， 我想，developer 应该就不陌生，就是写程式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个判断。那 if 后面我们会接一个条件，然后去判断是 true 或 false， 然后看是落在下面哪一个区块去做执行。OK， 这个东西呢，其实可以用来做 client 端浏览器版本的一个判断。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它基本上就是透过navigator user agent 的 user agent 这个属性呢，去判断说，哎，你 client 端到底是不是 IE 浏览器？它就判断 user agent 有没有 msIE 这个字。大家知道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的问题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微软什么时候会把这 user 在新版本改成什么样子。对。你真的不知道，像这个就会发生问题了。我给大家看，回过头来看刚刚的那个 lab 小叮当 ，IE11， 你会看到说，哎，它的 user agent 叫 IEV11， 这样可以吧？那 F12， 我把它调成 IE10， 哎，抱歉，我调错，我调文件模式没用，我调又是 agent 啊，我把它调到 i10。你有没有看到 i10 以前就是 MS i10、i19、i18、i7？换句话说，刚刚那个 script 的写法 i11 是不 work 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不建议用这种方式，就是你先判断 IE 的版本，然后分版本去写你的 function， 不建议你 function 就写，基本上尽可能写一份。好，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怎么写。那这边的话是一个future detection 的一个 sample， 这个呢，这个 API 是 i9 以上才支援的 ，i9 以上 ，i8 不支援 ，i7 也不支援。那这里头呢，你要用这个 API 的时候呢，你就是用 if 包起来，看看说你现在的浏览器支不支援。支援的话呢，你后面的程式码就呼叫这个 API。那如果不支援的话呢，你后面的程式码的部分的话，就是去用旧的 API。那我这边有个简单的一个 demo， 第一个 user agent 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会有问题，我就不 demo 了。就是你在 IE11 是不 work 的，这只在 IE1987 这些平台才会 work。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方式。我们建议的这个方式呢，是用 if 的方式去判断说，哎，这个 API 浏览器现在支不支援？如果现在这个 API 呢，这个浏览器支援，那我就用这个 API。那如果不支援的话，我就用旧的 API， 这是旧的 IE8 以前 attach event 的一个 API， 这有点像 .NET 委派了。那这里头就是用委派的方式去呼叫上面的 function， show 个 message 说，哎，我到底是由谁来呼叫我？那我就 show 出来说我现在是用哪个 method。好，那我这边画面 run 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OK。这边预设在 IE11 的时候呢，因为 IE9、10、11都支援 add event listen 了，所以说这边就是直接就是支援，那就直接用了，然后也就那个 function 也就秀出这个 message 了。好，那我把它调到 IE8， 你可以看到说，哎 ，IE8 的文件模式调过去之后，它的 JavaScript API 就不支援刚刚的 method 了，那就用旧的。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文件模式调整 JavaScript API 的支援程度也会调整，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说你旧有的应用程式是用这个 attach event， 当你升级到新版的 IE11 的时候，发现这边会报错，这个时候你改程式的方式就是要去 research 一下说，哎，新版的应用程式它已经不支援这个 event， 你取代的 method 是哪一个？然后呢，用 if 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做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说，你当后续你们可能用旧的方式，那旧的方式你发生了问题，你改写的方式就是找到这个新的方法，用 if 把它包起来。那 if 支援的话呢，你就处理；那不支援的话就不处理。因为你一定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我 developer 我根本就没办法，没有时间去看说你到底 API 哪些有新资源，哪些被废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报错的时候，你就去改。改的方式就刚刚说的，你要 research 找到新的写法，然后用 if 的方式去报。那用这种写法基本上会非常 safe， 你到 Chrome 或者是到 Firefox 也都支援这样的写法。OK， 那你的程式码基本上呢，就一直几乎都是在 maintain，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 maintain 说不会针对 IE 不同版本去各 maintain 一份。好，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写 JavaScript 的时候，你要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的改的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就是在讲到 IE11 有个企业模式。在讲企业模式之前，我想大家现在已经知道文件模式了嘛？那我们这边呢，看一下资源的文件模式。第一个是 IE7。IE7 刚刚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如果网页有 document type 跟没有 document type， 它的 render 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有 document type 呢，就是用 IE7 的方式 render； 没有的话呢，就会用 IE5 的方式 render。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哎，我把它放大，这边呢就是 IE7 呢，它这边呢，基本上呢，就文件模式，一个是用 IE5 Quark Mode， 一个就是用 IE7。好，那接下来到了 IE8 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是往前，就是刚刚有说过，从 IE8 就开始提供可以辨识那个 XUA compatible 的一个 meta tag， 所以是在 IE8 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支援 IE7、IE5 Quark Mode 这两种模式。好，那到了 IE9， 那对了。在 IE8 刚刚有说到，就是有提供了一个相容性检视，那在相容性检视下面预设是模拟成 IE7， 这个就是大家一个观念，就是IE 相容性检视是做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模拟 IE7。但是呢，如果你的网页内容没有这个 document， 就是 document type 的一个 tag 的话，就会变 IE5 的一个 Quark Mode。好。那到了 IE9、IE10 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他们都支援前面几版的一个文件模式跟那个 meta tag， 让它 往前相容。IE11 也不例外。OK， 好，所以 IE11 在这边呢，我这边列出了 IE11 它支援的文件模式，那就是支援5、7、8、9、10、11。那当在设定的时候，你如果设定成 Edge，IE11 读到它就是用 IE11 的模式 render。那如果你是设定成相容性检视 ，CV 就是 compatibility view 相容性检视，那它就用 IE7 的方式去 render。那你如果是没有 document type， 那这时候 又用了这个 meta tag 做相容，那它会跑到 IE5 的一个 Quark 模式。好，那在 IE11 出来一年之后呢，就是去年的四月 ，IE 有一个 security update。那更新了之后，它多了一个叫做 Enterprise Mode。那这 Enterprise Mode 做什么事？简单一句话就是模拟 IE8。OK， Enterprise Mode 模拟 IE8， 这个是去年四月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去年十一月又做一次更新，就是原本的 Enterprise Mode 它只能模拟 IE8 的文件模式。那它不能够去模拟说你套了 Enterprise Mode， 你不能改 Document Mode 是 IE10、IE9、IE8。所以在去年11月 IE 的更新，安全性更新之下呢，就多了个新功能，你可以改它的设定它的 Document Type。所以说更新到去年11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先前改 Document Type 这些的部分呢，不透过 Meta Tag 去设，用 Enterprise Mode 去设。好。那在接下来就是今年五月的时候又来一次更新，对，它多了一个叫 IE7 的一个 Enterprise Mode，IE7 的 Enterprise Mode， 大家会说，为什么要多一个 IE7 的 Enterprise Mode？ 改它 Document Mode 不就好了？原因就是因为 Enterprise Mode 跟相容性检视混用的时候，通常就是会你的网站会自动跑到 IE5 Quark Mode， 会冲突。所以说 IE7 的 Enterprise Mode 最主要就是要来取代掉以往的相容性检视，就是过往从 IE8 开始，很多企业网站内部都用相容性检视清单，用 GPO 的方式派到 client 端，但是这个东西会跟 Enterprise Mode 冲突，所以在后续的话，就今年五月的时候呢，Enterprise Mode 就含了一个 IE7 Enterprise Mode， 这个就是用来取代相容性检视的一个 GPO 派送的一个功能。那你如果后续用 GPO 派送 Enterprise Mode 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用这种 IE7 Enterprise Mode 来派送。好，那接下来企业模式 4.0、这已经改了好几版，但是没有注意的话，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说，其实真的渐渐在改版。那等一下我会说明一下说，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的 tool 跟 client 端 IE 的更新没有 match。那接下来就是企业模式 4.0， 你没有什么更新，它就是在 Win10 出来的时候预设 Edge 就会去读 Enterprise Mode 的设定。如果你 GPO 派进去的话呢，那在这里头的话，比如说你在 Enterprise Mode 4.0 你设定的时候，设定某个网站会导到需要不能用 Edge 开，要用 IE 开。那这时候 Edge 读到相关的设定，它就会，这是 Edge 这不是 IE Edge 就会秀出类似这样的画面，就是说，我这个网站建议用 IE 开，按 Open with Internet Explorer 就会用 IE 来开这个网站。OK， 这是 Enterprise Mode 4.0。那这个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 tool 的差异。 那这边就是稍微给大家就是把刚才的演进做个摘要啦，就是从 IE8 IE11 RTN 一路企业模式 1.0 2.0 3.0 4.0 的一个状况。那右边的话是更新的，就是需要的一个 IE 累积更新。 OK， 所以 Enterprise Mode 第一个预设是模拟 IE8， 现在可以模拟 IE7， 然后它也可以调各个不同版本 IE 的 Document Mode。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基本上要它生效最保险，就是要更新到2015年5月的一个安全性更新。OK， 更新完之后它基本上 fully function 才会 work。那在 Windows 10上面不需要更新，因为 Windows 10它是7月3 29号 RTM， 它本身 Edge 都跟 IE 都已经有辨识相关设定的一个能力啦。好，那这是它运作的一个方式。运作的方式呢，第一个呢，看端呢一定是要 IE11， 所以是 Win7 的 IE11， 还有 Windows 8.1 的 IE11， 那对，大概会还有 Windows 10的 IE11。那接下来呢 ，IT 人员呢就会用一个 Tool，Enterprise Mode Site List Manager 的一个 Tool 去编一个 XML 档 ，OK， 去编 XML 档。这个 XML 档呢，也可以用纯文字档啦。但是纯文字档会有一些限制，就是新版功能不能用。那这 XML 档就可以去把你的网站要套 Enterprise Mode， 是 Enterprise Mode 8、Enterprise Mode 7或哪个 Document Mode 设定好，存成一个 XML。然后接下来你会把这个档案 XML 档案呢放在 Network 上面，就是比如说 UNC Pass 的一个方式分享给 Enterprise 用户，或者放在网站上头分享给 Enterprise 用户，这些都可以。OK。然后分享给 Enterprise 用户之后呢，然后接下来透过 GPO 的方式派到用户端，用户端就会启用 Enterprise Mode。那这个时候去浏览相关网站的时候，基本上就会套到对应的 Enterprise Mode 里头来。那这里头刚刚有说到，就是这个叫 Enterprise Mode Site List Manager 的一个 tool。那我现在就简单去下载，然后使用它一下，这使用非常的容易。我把它一开起来，然后把 F4 关掉。好，那这边的话，我 copy 一下那个 slide 的网址，抱歉。这个用 Bing 或 Google 找也可以啦，就是你就找那个 Enterprise Mode Site List Manager 这个 tool，OK。那就这个 tool， 那这个 tool 呢 1.0 到 4.0 呢，就是 Enterprise Mode 不同版本，它其实都是同一个下载网址，它默默的偷偷的更新，那我就下载对应 OS 的版本就可以了。这边可能网络看速度有没有问题，我有事先下载啦，那下载完下一步就装好了。那大家会想到的问题是什么？想到的问题就是你用这个 tool， 比如说是去年十月下载，那你 IE 的抱歉，比如说是去年十一月下载，已经到 Enterprise Mode 2.0 了，但是你的 IE 更新只有更新到去年四月的更新是 1.0， 那新的功能能不能用？不能用，你怎么套都套不上去。所以这个 tool 呢，基本上你现在下载是 4.0， 那你的 IE 基本上就刚刚说的，你要更新到今年五月的安全性更新，那所有的功能才会生效。那下一步就把它装起来。OK， 很小，那我现在把它叫出来。OK， 叫出来之后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版本。它这 UI 蛮容易理解的啦。这个 search 呢，就是说，你现在在 XML 里面，你可以 search 里面有哪些网址。OK， 那接下来的部分的话，就是你要加网址的时候，你就按 add 就把网址加进去。那加过的网址你选了之后，你可以去 edit 或 delete 它。好，那另外在 file 这边呢，你把它可以存出 XML 档。那 help 部分你可以看它的版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版本。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已经是 4.0 的版本了。OK， 你 1.0 到 4.0 都是这个下载网址啊。那你真正要看一下你的版本跟 client 端目前 IE 对应的更新才能够对得起来。如果对不起来的话，你可能设定套的时候会套不上去。好， 所以这个是 4.0 的版本。那我 Client端的 IE 现在也已经更新到最新的更新了。那在这里头的话呢，我这边呢就直接 add 一个网址，比如说我把雅虎加进去，我打www.yahoo.com.tw，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雅虎这个网址加进去，那我把下拉选单拉一下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呢，上面是加网址，后面是加 note， 这没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你要套的模式了。那现在已经是 4.0 了，你可以 Enterprise Mode 可以套 IE8、IE7。OK， 那接下来 Document Mode 的部分，你可以去做不同的一个切换，就是你可以选说你要套到哪一个文件模式底下。那我问大家一下。IE8 的文件模式跟 IE8 Enterprise Mode 这两个什么不一样？会说 XML 的设定值不一样，对 XML 的设定值会不一样。但是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你如果套这个 IE8 Document Mode 的话，你丢过去的 HTTP Request 的 User Agent， 以我目前的状况来讲是 IEV11。就是 user agent 还是 IE11 的 user agent， 那你如果套到 IE8 的 enterprise mode 的话，我的 user agent 会 MSIE8， 这样可以吧？所以说差异是在 client 端 HTTP request 的 user agent。好，那 IE7 也是一样的状况啦。好，那我刚才有说到这个 IE7 enterprise mode 基本上就是要取代旧有相容性检视清单的一个设定。那在这边有一个 opening IE。这当然不是给 Chrome 读的啦，这个就是刚刚说 4.0 在 Win10 上的 Edge 浏览器，如果套了 Enterprise Mode 之后呢，基本上呢，它会针对你设定的这个网址会秀出来说，哎，你要用 IE 来开，这样可以吧？这个是 4.0 多的功能。好，那我就把它加进去。加进去的时候，它还蛮贴心的，就是会帮我去尝试存取网页。然后把它的这个 URL 去再做一次解析，最终的这个 FQDN 帮我修正回来。那这边如果不修正的情况下，就是不会套到它，因为它很单纯，它就是比对自传。这边设好之后，底下所有的 site 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会套成 Enterprise Mode。好，这边可以按 Yes。那在那个雅虎这边呢，我就已经设定好说，哎，我已经编好说，哎，等一下我的 XML 里面就会设定说，它会套到 Enterprise Mode。那我在新增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把它下拉一下，我可以新增 Subsite One。就是说雅虎这边我已经上面已经套了 Enterprise Mode Morning IE8， 那我可以针对 Subsite One 这边呢再另外去设定不同的模式，这样可以吧？就是说你这边其实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的 FQDN 设完之后，你如果要针对下面的子赛再个别设定，那可以去个别设定不同的模式。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东西存出来，就是它在 file save to XML， 我就把它 save 成一个 XML， 然后把它放到我自己的 IIS 根目录，让自己或别人可以来读取。那我就 save 出来。那我先放桌面。哎，我再加一个好了啦。我加个 PC home。那我把它的文件模式设到 IE10 好了。好，那放大一下哦。一个是雅虎是 IE8 Enterprise Mode， PC Home 是 IE10 的文件模式。好，那我把它存出来。Desktop Site。好，存好之后呢，我把刚刚存出来的这个呢丢到我的 IIS 的那个。根目录下，就是我 local IIS 底下。好，放进去之后，那我就可以直接去浏览这个 URL。你看到这是我放在 local 刚刚做出来的 site XML。 那在这边呢，有没有套 Enterprise Mode？ 这个是 1.0 的设定。1.0 我刚才说很阳春，它就是 True Force， 所以说 1.0 Enterprise Mode 它基本上很阳春。那接下来呢，后续的话，这些 Document 是 2.0 以后加的，它可以就是针对不同的网址去调它的 Document Mode。比如说 PC Home 我就调成 Document Mode 是10。OK， 好。那接下来我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那我们回到 Slide。OK， 套用的方式会是两种。那企业如果是说有domain的环境的话呢，你基本上透过 GPO 的方式去派就可以。那这边黑色的字是 GPO 的一个路径，那底下黄色的部分的话是 GPO 的设定，就是第一个设定就是字有点小啦，就是让使用者呢可以在自行启用或 disable enterprise mode，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用你的 side list 是放在哪边，是放在哪个网址下面或 UNC path。那当然放 local 的 file 测试也可以，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放那个 XML， 如果是放在 local 的 file system 的话，你不要放在 C 槽、D 槽、E 槽的根目录，那个吃不到。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子目录，你一定要放在子目录底下，你不要放到根目录。好。这个是 GPO 的方式派送，那另外一种方式是透过 registry。那 registry 的话，其实 GPO 就是写 registry 啦，写 policy 的 registry。那在 IE 里头的话，它的套用程度基本上都是四个层级，由上往下优先权。就是第一个呢，你如果有透过 GPO 是套到 local machine 的话呢，它会写 registry 写在这边。那接下来如果一套到，使用者是不能够改的，它的 UI 都会变返回。OK， 像相容性检视清单，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套的话，写在这个机码底下，那使用者的相容性检视清单就会返回，他自己不能加网站。OK， 这个是第一个优先权，就是 local machine 层级，等于一套这个有如果有套在这边的话，所有的 user 都会影响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用 GPO 派的，抱歉 ，GPO 派的时候呢，是派 current user 层级，那就只有 current 目前这个使用者会生效 ，OK， 那一样的，在 policy 底下，使用者是不能够变更的 ，UI 整个会返回。好，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摆 current user 去套。如果说你是手动的去做一些 IE 的设定啊什么的，那都是写在这个机码底下，那 UI 都不会返回。比如说你自己手动加相容性检视清单，那基本上它的清单都会在这个机码底下，那使用者后续呢，在相信检测清单打开的时候，都还是可以去做新增删除的动作。好，那最后面就是 local machine 的部分啦。这 local machine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不是透过 GPO 派的，但是如果你套这边会影响所有的 user， 但是它可以被上一层就是个别的 user 给 override 掉。所以 IE 整个的一个就是设定，它所有的设定基本上都可以套在这四个路径下面，那优先权就是照这样的方式，那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在这里头呢，就是会有一个 side list， 然后把刚刚就是我的 XML 放哪给他。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部分可以放网址，就是我现在是放网址啊。那也可以放 UNC path， 就是你斜线neighbors name 斜线 share folder 类似这样。那也可以放 file system， 你可以 file 冒号 c 冒号斜线 d 冒号 temp 类似这样子的。就是放在 file system， 那 file system 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放在根目录。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GPO 的部分。那我用 gpedit.msc 把 GPO 叫出来。其实我刚刚已经有事先叫了，我就节省一下时间。好，这个是 IS， 在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 computer configuration， 然后呢，在管理者就是 administrative templates 底下的 Windows components， 它没有很深啦。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 Internet Explorer 这边了，就是 IE， 它没有很深，到这边就好了。到了这边点它了之后呢，其实你在这边呢，右边就可以看到说，让使用者就是可以在选单 turn on 或 turn off。Enterprise Mode， 你这边 Enable 之后呢 ，User 看到的状况是说，他的 IE 11 它的工具列这边会多出一个 Enterprise Mode 的一个选项可以选，这样可以吧？那比如说我 user 呢，我现在还没有 GPU 还没有派到客户端啊，或者是写 Ray 就是派到客户端。比如说我到雅虎去，到雅虎去的时候，大家我先等一下哦。好，这边呢，第一个呢，这边是雅虎它本身自己网站的一个 icon。好。那这是大家第一个要看的部分，就是它的 icon 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文件模式现在是什么样子。我按 F12， 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它现在是文件模式是 C， OK， 它没有特别做设定，就是用预设的，就是 IE。好，所以在雅虎这边呢，就是很不错，就是主网站已经是相容 IE11 了。好。那接下来我 client 端我可以在 tools 这边直接去点这个 enterprise mode， 点了之后呢，后续就是浏览这个雅虎就自动会套 enterprise mode。 那我点下去给大家看效果。tools enterprise mode， 好，点下去之后呢，我给它放大，第一个就是前面会多了一个这个图示 enterprise mode 的图示，就代表说现在这个网站是用 enterprise mode。那接下来我按 F12， 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还没有载完，抱歉，关掉一下，开这个有时候会影响到它载入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我再开一个。好，那个先出来吧。好，那我这个就关掉。好，这个出来了，那这出来确实有套到 enterprise mode， 我按下 F12。第一个图示有套到 enterprise mode， 第二个它的文件模式是套在 IE8 的 Enterprise Mode 嘛 ，OK， 好，那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套 Enterprise Mode 是不是一定是要能够改得动的 AP？ 不是哦，就是你外部 Internet 网站或企业内部你是跟 Third Party 买的网站，你改不动的。你要调文件模式怎么调？你就是用 Enterprise Mode 去调，然后用 GPU 派或 Regis 去调。那等一下我会讲 Regis 去。所以说这个的重点就是大家有味道说 enterprise mode， 大家会想说，我大家都从 server side 加个 meta tag 就好啦，就不会有 GPU 套不上的问题，或 GPU 延迟套用的问题，或 enterprise mode 没改一版它会延迟个60几秒才套用的一个问题。 OK， 那最主要 enterprise mode 的用途就是当你的网站是完全你没有办法改得动，你没有 source code，或者是说它整个就是包起来，用 CGI 包起来，你根本跟厂商买你没办法改的时候，那你要去动它的 document mode， 你就是用 enterprise mode 去做。好，这是这个是里头最重要的事。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其实已经 demo 过，就是在开网页的时候它就自动会用 enterprise mode， 比如说到 yahoo.com.tw， OK， 它自动的就会套 enterprise mode， 那我把它勾勾拿掉，因为这都是 user 去选的，那我这边的话，事实上 user 可以把 disable 掉，不知道为什么，就平常雅虎都非常的 smooth 的，今天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东西是 user 勾的，所以说接下来就是我 user 可以把 disable 掉，那没有问题，我把它 disable 掉。那后续呢，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图示不见了。第二个就是 enterprise mode 这个勾勾也拿掉 ，OK， 下次浏览就不会再用 enterprise mode， 这个是 user 自己去勾的。那接下来透过 GPU 去派的时候呢，是由透过下面这一个 registry 在这边，就是你给他一个 website list 的一个路径，那给他之后呢 ，GPU 就是client端做 GPU update force 就会套到。好，那这个套的时候应该是 GPU 套 client 端就会返回，所以在这边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把它给 enable， 第二个就是把 side list， 不是 Yahoo， 是这个， 我的 site list 的 XML 的路径给他，就是给他 URL， 给他 UNC， 或者是对，就是你把这个 web list 的 XML 呢路径给他。OK， 好，这样子按 OK 之后，其实你 GPU 就可以往下排。那另外一种方式是透过 registry。那 registry 刚刚在这下面，就是 Hacking Local Machine 最优先，我就调这个好了，在 Software Policy 底下。所以我把 registry 打开来，那我其实刚刚我已经有先 locate 到这个位置了，给大家看一下，就节省一下时间。Hacking Local Machine， 然后 Software Policies Microsoft IE Man， 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 Enterprise Mode 的一个节点。 OK， 好，那在这个 Enterprise Mode 这个节点底下呢，会有 Enable 跟 Side List 这两个设定值。那 Enable 这个设定值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设个网址，它会 Post Back 用户端的浏览行为，它到底有没有浏览这个网站套到 Enterprise Mode 的时候呢，它是使用者手动自己去 enable 的，还是透过 GPU 派的？它会把相关资讯 post back 到某个固定的网址，那个网址你可以自己写 ASP.NET 或者是 server side 的应用程式去读里面的 key 跟 value， 然后做报表。OK， 这个呢今天不用，就是不需要去特别设它。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side list 给它。好，那这 side list 我把它打开来，我就把我刚刚加的，就是把我 local 的这个 XML 的路径给他，给这个 side list， 这样就好了。好，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清 cache， 因为它会 cache 住我先前的一些设定。我把 IE 先做个 reset。好 ，reset 完之后，我们来看看效果。你看到，哎，第一个，哎，等下，我还是要等，等一下，等画面出来。还有工具列，我要叫出来，因为 reset 完工具列不见了。第一个，雅虎套到 NFM。第二个，这是 GPU 的 registry， 是 policy 底下，使用者能不能改？不行改。OK， 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 PC home。PC Home 我看昨天看也是用 Edge， 就是用 IE11 的模式啦。那现在套了那个 Document Mode 之后呢，我看一下它的效果 F12， 给大家看一下哦。第一个呢，它有套，但是因为它不是 IE7、IE8 的 Enterprise Mode， 所以它没有那个图示。OK， 第二个就是它的文件模式套到 IE10 的文件模式了，在这边。OK。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看这个惊叹号啦，它其实会摘要一下它为什么会套到。 OK， 好，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 Enterprise Mode 的部分。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升级的一个策略啦。当然要你整个网页翻新重写，这当然一定会相容最新的浏览器，但是就现阶段来讲不太可能啦。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确定调整文件模式可以排除问题。那什么叫文件模式，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了。那调整文件模式如果可以排除问题的话，那就往下 go。 如果不能排除问题的话呢，那你真的网站要重写，就是不相容的地方都要改。那据我所知几乎 95% 以上改文件模式就可以解决问题，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啦。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你文件模式 OK 了，那我们就是伺服器 side 去加 meta tag， 这样子就可以避掉说用派 GPO 或写 registry 那延迟的问题或没套到的问题。那第三点就是说，刚刚有说到，你如果你的网站是你没办法动、没办法改的 ，OK， 那你就用 Enterprise Mode， 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啦。好。那接下来这是今天几个比较重要的摘要，就是第一个 browser mode 等于 user agent， 那第二个文件模式，它其实这个 document mode 指的就是改变你浏览器 render HTML、CSS、JavaScript 的一个行为。 OK， 那接下来你遇到 JavaScript 升级的错误的时候呢，你要用改成 Future Detection 方式，用 if 的方式包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后续 maintain 会轻松很多。那最后面提到的就是这个 Enterprise Mode， 那它可以透过 GPO 或 Registry 方式派送。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那个编辑 XML 的那个 tool 版本跟你 IE 的更新要对应起来，像我用 4.0 就是对应到 4.0，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问题。那今天谢谢大家的一个参与，那如果等一下休息时间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讨论这样子。那有刚才有几个学员有举手，有三个学员，那跟我来拿一下小奖品。好，
谢谢沈志豪讲师精彩的演说。各位来宾在离席的同时，别忘了填写我们线上问卷，可以利用 QR Code 进入大会的网址。
谢谢，
将你的宝贵意见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将休息30分钟，下一堂课将于10:20准时开始。